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来听二十四孝的故事，今天是第十集，要来听的是汉文帝的故事《清肠汤药》，意思就是为了生病的母亲，他亲自尝过母亲要喝的汤药。来听今天的故事。二十四孝第十集，清肠汤药。
西汉文帝名衡，高祖第三子，初封代王，生母薄太后，帝奉养无代，母长病三年，地木不交结，衣不解带，汤药非清肠服尽，仁孝闻于天下。仁孝闻天下，巍巍冠百王，母后三载病，汤药必先尝。
汉文帝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的三儿子，最初受封于代郡这个地方，所以大家称他为代王。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出身低微，汉高祖还在世的时候，他只是一个不得宠的妃子而已。薄妃担心一直住在宫里会受到皇后和其他嫔妃的陷害，于是要求和儿子一起住在代郡。虽然贵为皇亲国戚，然而宫里宫外的生活还是有所差别，住在封地与老百姓之间的距离拉近了，代王母子俩因此听到了许多百姓们的生活点滴，了解民间疾苦，这对于代王后来登基在施政理念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既然汉文帝并不是皇后所生，那么他又如何能够继承王位呢？这就要谈到吕后。吕后名质，是陕西一个流浪汉的女儿，她的父亲见到当时才在做亭长的刘邦，就算准了她日后一定会飞黄腾达，于是把女儿嫁给了他。刘邦果然登上了皇位，而吕质也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后。吕后性情十分刚愎自负，善弄权术，高祖在位的时候，吕后辅佐他治理天下。高祖驾崩之后，虽然惠帝即位，但是掌握实权的却是吕后。他提拔自己吕氏家族的人，吕氏一族完全执掌了朝政。吕后也是个生性残酷、报复心很重的人，他把高祖和其他嫔妃所生的孩子一一设法杀害，只有代王和母亲薄妃逃过一劫。百姓经历了长久的战乱，渴望天下太平，对吕后的所作所为当然非常愤恨。后来吕后病逝，各地的刘氏宗室都联合起来讨伐吕后族人，趁机诛灭了吕后娘家的势力。大家商量的结果一致认为代王刘恒又贤能又孝顺，于是恭请他到长安即位。汉文帝上任之后，力求国家安定，让百姓休养生息。 后来他的儿子汉景帝也承袭了父亲的仁政，缔造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。即位不久，文帝就召集所有的大臣们前来，对他们说：
一个人犯了法，只要依罪行轻重来定他的罪，如此也就是了。为什么要把他的父母妻儿也一起逮捕问罪呢？朕认为这种法令并不妥当，但不知众卿看法如何？
大臣们听了纷纷点头，而讨论的结果按照汉文帝的意思，革除了这个法令，也就是一人犯法，举家同罪。汉文帝亲民爱民的仁政还有一个十分著名的例子，就是提盈救父。提盈的父亲淳于意本来是担任太仓令这个官位，后来他弃官行医，因为妙手回春医治了很多人，所以受到民间的爱戴。有一次，一位贵妇人得了重病，诊断之后知道这个妇人已经病入膏肓，恐怕无药可救。可是贵妇人的家人再三恳求淳于意试着救救她，淳于意只好勉强开了几帖草药让她服用。不久，正如淳于意所料，贵妇因为病重而去世了。她的家人却仗势欺人，一口咬定是淳于意开错了药方，害死了这位妇人。而昏庸无能的官吏也不分青红皂白，就判淳于意误诊有罪，必须接受肉刑。当时的肉刑是非常残酷的刑罚，不是在脸上刺字，就是割去鼻子，或者是砍断犯人的脚。由于淳于意曾经当官，所以被押送到京城长安去受刑。临刑前，淳于意和家人都泣不成声，怀着满腹的冤屈，他不禁感叹地说：
可怜，我连一个儿子也没有，现在发生这种事，生了五个女娃儿有什么用啊？一个也帮不上忙啊！
提盈是最小的女儿，大家都叫她五娘。父亲这番话听在提盈耳里，让她哭得更伤心。她不禁喃喃自语：
难道女儿真的没有用吗？
到长安的路上又辛苦又危险，提盈想了想，还是陪父亲到长安替他伸冤。提盈听说汉文帝曾经下旨准许人民直接以奏章申诉冤情，于是请人代拟奏章，并且在奏章中指出肉刑的残酷不人道。汉文帝读完奏章，深深为提盈的孝心所感动，召集了大臣，最后决议废除肉刑。文帝如此体恤民心，更加的受人民的拥戴。平时文帝侍奉母亲薄太后就十分殷勤孝顺，有一回薄太后病了，而且病得不轻，这期间汉文帝除了处理重要的国事，几乎其他所有心思都在照顾母亲。以前有地位的人吃药，因为怕药里有毒，必须有人先尝过才端给病人喝。汉文帝虽然贵为帝王之尊，但是他对自己的母亲依然做到了身为子女者应尽的本分。薄太后吃的汤药他都亲自尝过，确定冷热适中，汤药无误，然后才送给母亲喝。古书中以目不交睫，衣不解带来形容他对母亲尽孝的程度，意思是说即使累了也不敢闭上眼睛解开衣服的带子好好睡觉。由此可见汉文帝是如何尽心尽力侍奉自己的母亲了。果然是个好皇帝，孝顺又爱民。但是呢，小青姐姐提醒你，不能够学他 清肠汤药哦，因为不管是西药中药都不能够这样随便乱吃。如果父母生病了，我们可以帮忙做家事，帮忙炖温开水给爸爸妈妈喝，这样也能表达我们的孝心哦。今天的故事就先说到这里了，明天再继续来听二十四孝的故事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